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24号，公元2006年2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以色列民主协会将新民主宪章草案向达赖喇嘛过目。藏人在都灵展开的绝食活动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英国王子拒绝参加中国元首欢迎宴会，以示支持达赖喇嘛。谷歌公司为该新的网站进行辩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上周五17号在以色列举行的主题为再创造慈悲的历史性会议之际，以色列民主协会在会上将其制定的以色列新民主宪章草案敬请达赖喇嘛过目。该宪章是由以色列多派成员意见一致通过的。根据大纪元消息，以色列民主协会会长阿叶卡姆在此会议上进行揭幕的同时，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了同意与妥协之间的区别。以色列最高法院大法官梅尔夏姆嘎和以色列银行总裁为首的部分以色列知名学者和商业家等出席了这个代表以色列民主的历史性会议。他们在会上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达赖喇嘛非常关注一个年轻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力量、教育和历史。达赖喇嘛表示，一个国家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处于发展期的年轻状态时，就更应该注重民主和教育事业。达赖喇嘛说，任何问题要勇于去接受，然后要试图去化解。达赖喇嘛强调，这个新民主宪章草案应该会被政府采纳。在回答有关与会者的非暴力和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问题时，达赖喇嘛指出，任何环境都需要有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如同大型的社会团体必须要实践公正一样。达赖喇嘛说，佛教徒崇尚和平，因此极少使用暴力，因为和平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所以我们需要将焦点放在我们的动力和目标上。针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状况，达赖喇嘛强调，中国政府限制大批中国民众信奉的西藏佛教，中国官方将佛教徒视为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说，西藏的文化遭到中共的同化，很多西藏学校和其教学课本都是以中文为主，如同内蒙古，在西藏中国移民的人口数量占西藏本土人的多数。就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再度表示，施加一点有必要的压力才能促成同哈马斯政府进行接触。达赖喇嘛强调，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暴力，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就应该通过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以色列民主协会和所有与会者对达赖喇嘛能够出席这个会议都一致表达了感谢。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在都灵展开的绝食活动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详细内容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成员和著名西藏全政治犯在意大利冬季奥运会举办之地都灵展开的西藏为自由前抵制北京奥运会绝食活动已经进入第九天。绝食活动受到意大利国会议员、国际特赦组织和各界的强烈关注及支持。参加绝食的意大利西藏协会当支群批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举行绝食的时候不断受到了意大利国会和地方市政府官员的极大支持和关注，纷纷抵达绝食场地进行问候，因此他个人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会长苏纳旺队也是参加绝食者之一，他表示能够在都灵参加绝食活动而感到自豪，对于抗议北京举办世界奥运会而举行的绝食活动受到了各界的极大支持。参加绝食活动的西藏著名前政治犯班登加措向本台指出， 自己已经75岁，绝食活动已经一周，身体状况良好，但是皮肤开始凸现下去。自中共入侵西藏后，自己在中共的监牢中度过了33年的岁月。目前西藏的人权状况是令人感到焦虑的，虽然自己年事已高，但是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的真相，这次特别赶到兜铃参加绝食抗议北京举办世界奥运会。据了解，意大利兜铃的国际特色组织、意大利西藏协会的会员为首的各界人士和团体，为了给予对藏人在兜铃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特别在当地举行了一次示威抗议游行活动，向民众收集签名，呼吁国际奥委会重视绝食藏人所提出的先提条件，西藏为自由前中国无权主办奥运会。在兜铃的法轮功学员和意大利人士特别在绝食场地参与藏人举行的绝食活动，以示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精神。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表达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和敬意，英国王子查尔斯拒绝参加1999年英国政府为到访的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的官方性欢迎宴会。查尔斯王子前任私人助理秘书马克·伯兰德本周二在法庭上澄清，这个原因是查尔斯王子认为他与江泽民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为了不受其影响才决定不参加宴会。根据路透社消息，英国王子查尔斯的私人日记在不经许可下被一家新闻报社刊登。查尔斯王子本周二向法庭控告该报社非法刊登他的有关1997年将英国殖民地香港转送给中国为题所记载的日记。查尔斯王子前任私人助理秘书马克·伯兰德在法庭上进行控诉的同时，进一步澄清有关1999年查尔斯王子拒绝参加当时英国政府为中国元首举行官方宴会的事实。他表示，查尔斯王子当时选择不去参加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官方宴会，相反却同他的妻子和亲朋好友在家里享受晚宴。伯兰德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表达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和爱戴，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而故意冷落江泽民。伯兰德强调，查尔斯王子知道中国元首的访问对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但是他想公开坚定立场反对中国政府，因此当场拒绝参加为江泽民举行的宴会。查尔斯王子的律师和现任私人秘书否认这种说法，并指出当时查尔斯王子是因为有重要事务不能参加宴会，而查尔斯王子前任私人助理秘书马克·伯兰德为查尔斯王子工作了6年，他于2002年离职。伯兰德向媒体宣布，查尔斯王子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经常承认自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他不希望自己的政治立场受到他人的影响。查尔斯王子有关1997年将英国殖民地香港转送给中国为题所记载的日记，在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英国之后被邮报非法刊登。查尔斯王子于昨天星期二上告法庭，要求对该报社进行严肃处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谷歌公司为该新的网站进行辩护，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英国 BBC 消息，早些时候中国媒体报道说，谷歌此前在中国专门推出的网站 Google George CN 仍然没有取得相关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 ICP 的运营牌照。谷歌公司的发言人说，该公司通过中国的合作伙伴赶集网取得所需的牌照，经营谷歌 George CN 网站。这位发言人说，谷歌公司在中国新网站上清楚地列出互联网内容供应商营业牌照的号码。而中国信息产业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当局早已注意到有关问题，并将在晚些时候发表声明，不过他拒绝透露当局是否已经向谷歌公司提出上述问题。而北京的新京报本周二说，谷歌 George CN 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在中国运营互联网信息服务 所必须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牌照。该报说，此事已经引起中国信息产业部的关注，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而谷歌也展开了相应的政府公关和函询工作。按照中国政策规定，外国资本在没有得到许可的前提下，不允许直接经营包括 ICP 在内的电信业务。外国投资者通常与中国业者组成合资企业，并成为小股东，经营互联网业务。另外，外资企业也会同中国的公司签署协议，向这些中国公司提供技术协助，然后收取费用。上周，谷歌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有些议员指责谷歌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对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中国拥有 1.1 亿网民，而且数字不断上升，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许多公司觉得他们不能够在这一市场的争夺战中落后。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教育政策与卫生状况。
上述这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不会引起中国政府任何的积极反应，而束之高阁的结局自然是预料中的事实。而根据1996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决定，以及当局一系列旨在促使这种状况继续恶化的行为，不仅西藏高等专业或文学艺术的出版经费预算被删除，而且在西藏自治区的藏语文和文学发展小组也被减散，其中的老年学者被调到地方机关的翻译单位。同时，新提出的1到12年级的基础教学使用藏语文以及四个实验班等计划也全部被取消。西藏大学停止使用藏语文授课，并下令调整大学教科书，删除其中涉及宗教的内容等倒行逆施。1997年，西藏的教育状况再次恶化，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副书记丹增公布了当局关于西藏的所有学生必须从初级教学开始就要学习中文的决定。他在与美国驻中国大使会晤时称，1987年制定的政策无法实施，而且完全不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规定1到3年级的西藏学生只能使用藏语文授课，对学生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益处。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热地也说，一个少数民族只学习和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将来是没有任何出路。最终的结局是，十年后1989年制定的所有具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法规全部被取消。中国政府推行削弱和消灭西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政策，并非仅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在整个西藏都推行这一政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讲话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于2000年3月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会议上说，在学校中使用藏语文授课是对政府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中共虽然开足宣传机器，宣称中国统治西藏的50年里，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西藏接受教育的机会却大大低于西藏流亡社会。流亡藏人1959年流亡国外时言语不通，双手空空，但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流亡藏人的努力在异国他乡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如今流亡的西藏社会有87所学校，有学生3万多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85% 以上。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教育政策和卫生状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